这个刘邦用这个韩信呢、做大将军呢、韩信这个很会带兵的、他用战术啊，就把这个项羽给打败。打败以后呢，项羽的军队啊，就剩下就冲出重围啊，这个七重重围，他冲出去，那么韩信就追，追到乌江的时候呢，项羽这个人是讲义气的，说很多人帮他哈、那么就有人要这个船就开过来，要载项羽过江东，说哇，你赶快上船，我载你到对岸去。项羽说，我无颜见江东父了，这一仗打下来啊，死伤太多了。啊，带着几十万军队出来呀、剩下28个。那么他想当初他那个时候项羽啊攻入关中的时候啊，他那个时候刘备是跪在地下，啊，很多的那些大将军啊跪在地下，他一个封啊，他是封啊，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做什么的，俨然是一个皇帝的样子，啊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那么想到他当初那么威风啊，现在被打败啊，他受不了，自杀。自杀了以后，当然汉高祖就成功了，做皇帝了。啊，你看汉高祖他成功的时候也是很威风啊。你看他做皇帝以后啊，楚汉相争成功以后啊，他带着这个军队回到故乡啊，啊，做这个大风歌啊，大风起兮迎飞扬。威家内海内兮归故乡，说这个大风起，我像大风一样，我大风一吹的时候迎飞扬，我现在有呼风唤雨的能力 啊。那么威家海内兮归故乡，我的威德啊统领的整个中国归故乡。但是你看到汉高祖刘邦，他跟项羽打了7年战争啊，这7年当中受尽了苦头，他做皇帝做没几年呢、他就这个匈奴就开始扰乱啊，打了他也是啊，他也是经常几次出征，我看他做皇帝也做得不安稳，他在位7年就死掉了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历史啊，这个英雄豪杰啊，成成败败啊，一下子就是说，你表面上你成功了，我看了没多久他又失败了，一下子又垮下来。这世间的荣华富贵是不能长久的，就是这个无常败坏之苦。这个无常败坏为什么是苦呢？因为我们凡夫啊，对于这个富贵的境界啊，会产生爱着的心啊。那么你得到以后啊，你的心情啊，你今天有它，明天就一定要有它啊，由俭入奢易啊，由奢入俭难。那么一旦你的富贵失掉的时候啊，你内心当中就不能接受，那个苦的感受马上出现啊，就像那个深龟脱壳，那乌龟跟壳啊不能分开，你一定要分开，那就痛苦了啊。所以说虽然在三界当中也有一些安乐的境界，但是因为这个安乐的境界是可破坏的，随时会败坏的，所以这当中佛陀说他也是苦啊。就像说啊，就像说一个船啊，在这个船上开啊，他已经失去了控制了。那么这个船上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啊唱歌啊喝酒吃肉很快乐，但这个船啊随时会撞到暗礁，随时的，虽然现在撞不到，但是这当中已经隐藏了一个危机的。从这个危机当中呢，安利他是苦，因为无常，所以就是苦啊。第三个行苦啊，这个指的是身心生灭牵牛的苦啊。那么我们的身心世界呢，刹那刹那的变化啊，那么这个变化呢本身的就是不极尽，就是苦，不过这个苦比较维系的啊。那么好，我们回到讲义来啊。那么这个这一课呢是思维生死的过患啊，这当中的一个总结呢，就是三界无安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啊。就是说这《黄华经》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 在三界里面得一个果报，这个果报呢，你就不能够安乐。为什么不能安乐呢？就像火宅一样，所以你这个身心世界啊，就像这个住在一个火烧的房子啊，那么有一种逼迫热闹的感受啊，那么有各式各样的痛苦啊，在你的身心会出现啊，老病死啊，车祸灾难，乃至于三恶道的苦啊，那么想起来啊，实在是甚可怖畏，甚可怖畏啊，非常的使令人感到恐怖，感到畏惧啊，啊，就是啊，你这个三界啊，一天不出去啊，一天就是怖畏。那么这是我们应该要很冷静的去思维，在三界里面轮回就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存在，有这种痛苦的感受存在。好，第二个思维始末无常啊，就是生是无常，幻言虚假啊。这个生是指的是我们一个人的一个正报的身心啊，这个幻言指的是这些的人事成败得失的因缘啊，那么不管是身世，不管是我们的人事成败得失啊，都是无常，都是虚假的。好，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透过前面的思维生死的过患，我们会升起一个要出离轮回的心，要追求出世间的涅槃。只有涅槃才是安乐处，三界这个火宅啊，找不到一个安乐的地方，找不到。那么只有思维生死过患，会有个问题，就是啊，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有一些安乐的境界存在，会有一些成败得失的因缘来干扰我们，会障碍我们出离的心。所以这怎么办呢？要思维这个始末无常，就是死亡随时会到来。就是印光大师文昭说啊，说有一个居士啊，他写信给印主说啊，说印主啊，我这个念佛啊，老是打妄想，妄想老是停不下来，这怎么办呢？印主说啊，说你啊，你不能把妄想停下来，就是啊，你要把这个死啊，死字啊，贴在额头上啊，也就是我是一个将死之人啊，所以我现在马上要死掉，死掉又再到三恶道去了，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牵肠挂肚的呢？啊，就是思维这个死亡随时会到来，而死亡到来的时候，基本上我们认为我们的眷属、我们的财产、我们的地位，万般带不去啊。只有业随身，只有我们心中的佛号，我们心中的善业，才是我们的依靠。啊，就是想到一个人迟早要死，然后把这个死亡呢，随时的提醒自己，我总有一天会死亡。啊，你看这个古德也做一个记诵啊，他说啊，啊，逆境来时莫动嗔，西方佛子等殊亲。我今暂作说佛客，不久莲池会上人。啊，说我们这个人世间怎么放得下呢？应该怎么去观想才能够放得下人世间的这些成败得失呢？啊，说我今暂作说佛客。啊，我这个说佛世界啊，没有一个人在说佛世界住多久。啊，你成功的又怎么样？失败的又怎么样？不是几十年的光阴而已吗？啊，那么我们今天是一个客人啊，一个过客，对于这个环境啊，不要太在乎，暂时的一眼。那么我们的家在哪里呢？不久莲池会上人。就是说，我们在娑婆世界是一个过客，过客。那么你这样的心情呢，就能够容易把世间的这些因缘呢放下。这些啊，家庭的眷属啊，这些富贵啊，这些美好的名声啊，都能够放得下。就是说， 这些都是暂时的因缘。一旦死亡到来的时候，这些都没有多大意义了。啊，唯有我们心中的佛号跟善业能够帮助我们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思维死亡随时的到来。啊，第三个思维暇满难得。啊，那么这个暇满的人生呢，在当中要有两个条件：第一个要记住人生，啊，第二个要记住佛，要有佛法的注释。啊，那么事实上，从一个轮回的因缘来看，我们无量劫当中要得到人生，得到宝贵的人生是很难得的。这个得到人生啊，佛是赞叹人生，虽然这个天的果报比我们来得快乐，但是这个人的果报有三种殊胜。第一个，他意念生，这个天啊不能忆持佛法，他听到佛法就忘掉，他没有记忆力。这个人的果报体啊，这个他的内心的世界啊，他能够把佛法的道理记起来啊，这个苦谛他能够记下来啊，那么这个空性无常啊，他能够把这个真理啊记在心中，意念殊胜。第二个，勇猛殊胜。那么诸天呢，他那个环境太过安乐了，他那个道心呢，坚定的力量提不起来。虽然他也知道那么修行的重要，但是那个安乐的境界啊，使令他提不起用功的这个力量啊。那么我们一个人呢，多多少少每一个人都有一点苦的感受，或者是生病啊，或者是有什么障碍啊，挫折啊，那么我们能够启发我们坚定的心，启发我们要出离三界的一种寻求圣道的心，就是勇猛精进殊胜。第三个，出家凡圣圣。那么这个菩萨界呢，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受啊，一只蚂蚁一只狗都能够受菩萨界，只要有佛性都能够受戒啊。不过你要懂法师语啊，但是出家只有人能够出家，六道当中啊，只有人才能够出家，啊，只有人能够出家修习凡圣，那修习戒定慧，啊，所以说人生有三种的殊胜：第一个意念殊胜，第二个勇猛殊胜，第三个出家凡圣殊胜，啊，但是这个得到人生的因缘是不多的，啊，得人生如爪中土，啊，失人生如大地土，啊，那么得到人生以后，你又要遇到佛法的注释，也不容易啊，要有佛陀的出世说法，佛灭度以后有祖师的弘传啊，有祖师的翻译，才能够流传到三千年以后的现在啊。所以说佛乘难遇啊，那么施此不求度脱千生万劫何体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得到了人生，又遇到佛法的注释，假设我们今生这样空过了以后，那么以后就不知道要到哪一生哪一劫才能够解脱了。啊，这个思维暇满难得的意思啊，是说我们前面思维生死的过患啊，知道这个轮回当中有三恶道的果报存在啊，使令我们进步。那么思维死梦无常，知道现世的安乐都是暂时的，都是没有必要去追求的。但是有些人也想啊，我知道这个三恶道是苦啊，我也知道人世间的安乐是无常的，我也知道这个三界迟早要出去的，但是不急啊。为什么今生一定要出去？我来生再出去也可以，或者再来生再出去嘛。这个事情是这样啊，我们呢，啊，相信佛法人呢，啊，一定是要相信有来生。那么还有无量的无量的生命等着我们。那么我们这当中呢，有两个选择：第一个，你今生就出去；第二个， 不急着出去，你继续轮回。那么当然晋升就出去，那当然最好了啊。那么假设我们选择继续轮回，有什么过失呢？这有什么不好呢？这个事情是这样啊，我们继续轮回啊，虽然我们暂时好像说没有什么压力啊，但是你这个轮回当中啊，你在轮回当中吃到的苦啊，你迟早还是要下定决心啊，走你现在的路。不过这个修行是很苦啊，我今生要出去啊，我要下很大的决心啊，啊，要做很多很多难行的事情。但是你选择轮回，你以后吃尽了苦头，你要修行，你还是要走你现在要走的路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一条路啊，没有一个人帮你走，这个是我们必须清楚的啊。就是说这条路你迟早要走，你晚走早走迟早要走，而拖延的结果对我们并没有好处。因为现在是一个简洁了啊，这一代不如一代啊，佛法的善知识的注释啊，修学环境啊，啊，你下一生来的修学环境比今生差了啊，那下一生更差了，就是这个法的势力是一生一生的薄弱，魔的势力一生一生强，这叫末法时代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说呢，既然这一条路迟早要三界无安犹如佛载，众苦充满甚可怖，既然三界一定要出离，那么我们应该要把握今生。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施舍不求度脱千生万劫何其啊，我们不应该去拖延，应该把握现在啊。所以我们思维前面的生死过患，思维死亡随时到来以后呢，还要思维这个人生是多么的难得啊，我无量劫当中啊，好不容易积极一点善业啊，今生得到人的果报，总算熬出头了，得到人的果报，又能够有因缘出家，又遇到这个政治安定没有战争，又遇到佛法的注释，那么这么多的因缘具足，我今生很有希望能够出离三界，应该要好好的把握，不要再期待来生了啊，就是你要把握你当下的因缘，就是这个叫思维狭满难得，这种机会你以后不一定都能够记住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经过这三种思维啊，下定决心啊，要出离这个三界的果报啊，叫做出离心。好，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？第二页，这口就是喉咙，就是喉咙很细，
不是口嘴巴
吗？哎，不是不是，就是喉咙，
看口气
感觉是，哎，是他这个就是喉咙，
就像这样讲的时候误解是口嘴巴吗？
对对对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经典不能够一文解义，要看这个它的意思，
就是喉咙。大力
广
抢走那龙
正权，知道吗？大力广不报大，怎么抢他那个弄他的东西？他是这样啊，这个轨道也是啊。这轨道世界，我们看有的鬼是善良的鬼，有的鬼他不讲理的，他也不是一定需要他就抢。所以有的信徒就是问说啊，烧这个金座，这个古德也有解说说，你这个烧金子啊，烧冥纸啊，他不一定得到利益，因为你这个烧冥纸给他，他要是没有力量，他还保护不住，被他抢走。所以古德劝他说：“你要烧金子给这个鬼神道的世界，你倒不如持往生咒，因为你持往生咒，他直接就送，就这功德直接就送给他的。你烧金子啊，他这个烧金子的时候，你给他，他有这个鬼来抢的，你不一定得得到。”所以这个祖师道的意思是说，你要烧金子，你倒不如持往生咒。那么后来就是祖师道德的慈悲方便啊，说、哎、你有些人说他也不烧金子，好像就是 很难过，好吧，那就一边收一边吃饱身受。对，问题就是说，你烧给他，你要看看他保持得住，保持得不住啊。就是说，你一个身上拿100万啊，你要注意啊，随时有杀身之祸，是不是？金钱不落白啊，啊。那么你今天烧名纸给他，你烧船给他，烧各式各样的房子给他，你要看他守得住，守不住啊。因为鬼神的世界是那是各式各样的鬼都有，有讲道理的鬼，有不讲道理的鬼。基本上我们今天啊，佛法的意思啊，你用诵经啊，用功德加持给他最实际，这东西谁都抢不走。佛法是这样，从因地上栽培。
就是毕竟在他们本身的思
想上，对，思想上我们也是，他要烧的话，我们不要阻挡，但是我们劝他说，你烧的时候啊，你就烧一张就另一个往生咒，方便，哎，这样子方便。他要守得住，要守得住，他的势力要强，因为这个鬼也有这个大力鬼，有这个恶财鬼，这鬼有三种，多财鬼，这个多财鬼就像那个神庙那个什么三山国王啊，统领很多兵将啊，但是这种鬼也是福报很大的，这种鬼我们也不能随便得罪的啊，多财鬼，一个是少财鬼。一般的鬼他有时候多多少少能够得到一些吃的东西，最可的就是恶鬼，恶鬼当中最可的就是咽口鬼，他不在恶火中还烧，那个过去的欠他的业力太强，什么东西都不给别人的。这鬼有三种啊，多财鬼、少财鬼、恶鬼就是我们一般放蒙山主要的对象就是恶鬼。这恶鬼的身高也是不高的，大概100多公分，所以我们那个四十台不能太高，不能超过3寸，对不对？太高的话他吃不到。我们这个不管做什么法，发蒙山也好，吃大悲咒也好，虽然这个法力不可思议，但是心力不可思议最重要。那个仁慈的心，你持咒，这个咒是不能自己持的，是那一念心，就是法力不可思议没错，但是心力更不可思议，你用什么心情去持的？心力不可思议，这是大悲心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那么第二个是菩提心。那么前面的出离心呢，主要是掖着我们的自力啊。我们观察我们在三界当中轮回，会遇到很多的痛苦啊。那么我们今生得到人生有出离的因缘，应该把握啊，完全是站在个人的身心的考虑。那么这个菩提心的范围就广，就是说我今天不能只考虑我自己，我在轮回当中，但是无量无边的众生也都在轮回当中，那么我不但要自己出离，我自己还有一份责任来帮助这些在轮回中的众生，也使令他们一起出离。这个就是由前面的出离心开展出一种对众生的一个大悲心，这叫菩提心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。那么这当中有两个相状，第一个总相，第二个别相啊。就是总相呢，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啊，每一个人有共同的相貌。那么别相呢，就是它的差别相貌啊。先看总相。那么这个菩提心的相貌呢，总相有四个相貌。第一个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这个依止这个众生，就是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在流转当中，我必须有一份责任去度脱啊，我对众生有度脱的因缘。这个是依苦谛啊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啊，思维这个流转的苦啊。那么我在三界中流转，一切众生也在三界中流转，那么由此类推啊，我有一份责任帮助他们，使令他们解脱啊，依止这个众生的苦。发起要度脱的心。其次呢，这个第二个是烦恼无尽誓愿断。那么前面的众生是一个果报，这个果报怎么来的呢？是由烦恼，是由极地这个招感性来的。所以我们对于烦恼的态度是断，前面呢对于众生是度啊。第二个，我们对烦恼的态度就是 无量无边的烦恼要断。啊，第三个是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依道地而发。啊，那么对于佛陀所宣说种种的法门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精进智慧啊，这种六度的法门，我们应该好好的修学啊，这个意思道地。那么修学法门干什么呢？佛道无上誓愿者啊，对于这个万德庄严的佛道啊，我们的态度一定要誓愿成就啊。虽然它是如此的漫长遥远，但是我们有一种希望要成就啊，这个意思灭地。就是涅槃而发的菩提心啊。那么这是这四个啊，这四个这四弘誓愿呢，它的关键在第一个，就是你就是因为能够看到众生的无边的苦，想要度脱，所以你才会发起以下的三个，就是。我要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断除烦恼。我不断烦恼，我讲难听一点，我自己都出不去的，怎么度化众生呢？所以我为了要度化众生的缘故，我要断除烦恼。其次呢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众生有无量无边的根基，所以我必须广学无量的法门，才能够度化他。那么第三个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度化众生唯一的方法就赶快成佛。只有佛陀记住无量的波罗蜜，无量的方便啊，所以说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一个总相，由于众生无边誓愿度才启发我们要断除烦恼，修学法门，成就佛道啊。所以这个四弘誓愿是以第一个为主的啊，这是一个总相。那么第二个别相，每一个人对于这个菩提心的发起的因缘不同啊，这以下沈安大师讲述有十个因缘啊。第一个是念佛众恩故啊，说这个我们啊今生遇到的佛法啊，我们会有个感慨啊，说这个无量劫当中在生死轮流转啊，一念的无明啊，我们现在能够听闻佛法，知道这个明白生命的真相，我为什么能够明白呢？这个佛陀的宣说，佛陀的出世说法啊，所以这个佛陀对我们众生的恩太重了。这个念佛恩重故啊，一般人是不容易体会的，你一定要对佛法有一点圣洁，在佛法当中得到一点利益的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实的生感恩的心啊。我在这个经论上说，一个出果的圣人，一个出果圣人证了我空的智慧以后，他这个跟真理相应以后，他内心当中的感觉啊，他有这个四不坏心，说他对佛的感恩的心到什么境界呢？他现在身上只有一口饭，一碗饭，他要是不吃下去，他就要死掉了。看到佛陀现前了，他能够把这碗饭布施给佛陀，宁可自己死掉，因为他内心当中能够得到真理啊，是经过佛陀的引导。没有佛陀出世说法，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啊，你说两个眼睛一闭啊，而我们都不看经典，两个眼睛一闭，双腿一盘，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事呢？我看我们什么事都不知道，佛法的真理不是我们的打妄想能够想出来，是一种亲近的传承啊，历代祖师的传承啊。那么当然追溯到最尊贵的传承就是佛陀的出世啊，宣扬真理啊。所以说呢，念佛众恩故，发菩提心。第二个，念父母恩故啊，哀哀父母生我其劳，父母亲的养育之恩啊，父母亲减少他自己的饮食来栽培我们啊，使令我们能够长大成人啊，为了要报答父母的恩缘，我应该发菩提心，赶快成就圣道，把功德回向给父母。第三个，念师长恩故啊，我们今生能够出家是师长的摄受剃度啊，这个师长是法身父母啊，使令我们今生能够出家。我们今天没有师长，谁现在还在 在世间的尘劳打鼓的，谁能够出家呢？啊，念师长的恩故而发菩提心。第四个，念师祖恩故。那么我们现在能够习诸延误，专心办道啊，不必把这个时间啊耗费在这个工作的上面啊，由于信师的护持啊。那么假设我们不发菩提心啊，信师难消啊，故护信师的护持啊，所以我们感念师祖的恩故，应该要发菩提心，赶快成就无上菩提啊，做众生的福田。第五个，念众生恩故啊。那么这是个总相了，一切众生都是过去的母亲，我们为了要赶快度化他们啊，假设我们今天晚一天成佛，我们就会使令众生多一天受苦，我们唯有赶快成就圣道啊，那么为利有情愿成佛，就是我救拔有情唯一的方法，就赶快成就佛道啊，那么来利益有情啊，为了念众生的恩故发菩提心。第六，念生死苦故，这个不苦心的发菩提心啊，就跟前面说的啊，在这个轮回当中有善恶道的苦啊，那么这当中呢，我们想要避免到善恶道去，唯一的办法就赶快离开三界啊，发菩提心。第七个，尊重己宁故啊，有自重心发菩提心啊，我们读大乘经典啊，知道我们这一念打妄想的心跟佛的心是没有差别的啊，心佛众生相无差别啊。那么依止我们这一念真如本性啊的心发菩提心啊。这个尊重己宁啊，这个也是有一个很甚深的智慧啊，它不是从事相的啊，不是说事相的苦地观察啊，它是从这个内心的这个清净心啊，观察到我跟佛陀是同一个清净的本性，同体的大悲发动出来啊。那么这种发菩提心呢、啊、是比较圆满，但是要有很深的智慧才发动出来的啊。第八，忏悔业障故发菩提心。那么我们过去做了很多罪业，那么我们想要尽速的去忏悔业障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发菩提心，最快的方法啊，发菩提心灭除罪业。第九，求生净土故，往生的心发菩提心啊。那么净土是一个啊大乘善根界，那么在这个三辈往生当中都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，所以我们想要求生净土也必须要发菩提心。第十，念正法得九住故发菩提心啊，这个佛法是世间的光明啊，一切众生啊会造罪业，他为什么会造罪业呢？就是他不明白道理，愚痴，愚痴是罪业的根源。那么什么东西能够消灭愚痴呢？就是这个佛法啊，唯有佛法的弘传才能够灭除众生的愚痴，使令他能够升起正见，使令他能够升起一个正确的行为啊。所以念正法得九住故而升起护法的菩提心啊，就是前面的主要是依人啊，不忍众生苦，在这个地方是不厌圣教帅，依法而发菩提心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有十个因缘啊。这个菩提心有一张附表，我下次再讲啊，下次把这个附表带过来啊。这个这一颗啊，这一颗的菩提心啊，有两段，一个是先由出离心，在引生菩提心啊。但这两颗呢都是要思维，当然这个思维不是随便的思维，是你要遵从祖师大德所告诉你的方法，他告诉你怎么思维你就怎么思维啊。这个事情是这样说啊，一切法是因缘生啊，不管是善法恶法都要有因缘才能够升起。那么我们这念心呢、啊、亦复如是，我们内心的思想也是要有因缘。所以我们一天到晚思维五欲是快乐的，我们过去就认为说，哎呀，这个财色名食水啊是能够让我安乐的。那么我们经常这样思维以后，我们内心当中对五欲就是好药， 虽然我们自己勉强自己不去做，在内心当中呢，内心的深处是欢喜无益的境界。那么我们现在要改变这样的颠倒的思想啊，也要靠思维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，不能一天到晚只是啊，让内心当中无分别住啊。这个《法华经》上说啊，佛陀出世的本怀要使令众生啊，开示悟入佛之自见，就是你的内心的自见要改变。所以你这个做很大的加行啊，一天啊日课啊多少佛多少拜，你的思想还是过去的思想啊，你整个生命的大方向是不能改变的。你的加行啊只是得到一些善业的力量，因为你根本没有想出离三界的心，你怎么能够出离三界？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心境，万法唯心。你没有这样的因地的发心的，不能有这样的果报出现。那么我们为什么生起出离心、菩提心呢？就是要如理思维，明白道理啊，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，就是明理。一个人明白道理以后啊，他这个发心才能够真实，很真诚的发动出来，他看到的生命的真相，看到三界的苦，看到涅槃的安乐，他能够从内心当中做出正确的抉择。既然我以后还有无量的生命，我应该要使令未来的生命到一个安乐的触手去。所以这个思维观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在这个佛法修学当中啊，这第一个就这种第一个确认你的出离心跟菩提心，这个你因地的花心要确认出来，否则你以后修行的方向会偏差的。因地不真，果造一趋的，你加行的越大，这个偏差的势力就越强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我当然这个修观啊也是很辛苦啊，但是这个啊，世界上的事情，一个功德成就啊，都是要努力啊，这个不经一番寒彻骨啊，焉得梅花扑鼻香啊，就是三世诸佛历代的祖师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啊，勉强自己啊去观察啊，那么思维久了以后呢，你的思想就会有变化，一切法因缘生，它会有变化。好，那么到底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？这个地方不过这个菩提心啊，它是要以出离心做基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祖师说啊，说你自己啊，你不能够体验这个轮回的苦啊，你怎么可能要求众生解脱轮回呢？说这个世间的宗教哦，你没有饭吃，我给你面包吃；你身体不健康，我盖个医院。但是以佛法说啊，这只是度化众生的前方便，这个色受而已。真正度化众生要到彼岸，佛法的意思啊，利益有情啊，我讲三乘，这个乘者到彼岸。因为你给他饭吃，你给他身体健康，你不能避免他继续造业，甚至于下辈子到三恶道去。他到三恶道去，你不能阻止的。那么你对有情的离苦得乐很有限的啊，你一定要引导众生到达彼岸，我们才放心的，永远的解脱生死的痛苦，这才究竟的。那么你要引导一切有情离开三界，你自己要有对三界的痛苦有所体会的，否则你没办法引导他出去，因为你自己都不想出去啊，你怎么引导他出去啊？所以说他一定是要有自己的出离心，然后你从自己的出离心当中扩大啊，你在三界中轮转，一切众生也在三界中轮转啊，那么这样子才发起大悲心啊。 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啊，这个对不起，有一个问题啊，请净界法师开示。若于梦中任经常大鱼大肉吃众生肉，这样的习性如何修观对治？啊，这个梦中啊，我们这个梦中意识啊是独头意识啊，就是你平常的念头在梦中就会出现，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人啊，你要注意你的梦境很重要。你看，你要注意看你梦中是做什么梦啊，你的判断你的内心状态啊。那么如果你经常大鱼大肉啊，表示你的思想还没有产生改变啊，就是你要思维啊，每一个众生啊，他都有佛性，都是过去的母亲啊，你吃他的肉啊，情何以堪呢？啊，我们的肉也不喜欢被众生吃啊，啊，他由于过去的业力做畜生道，但是他的心情他也不喜欢被人家吃了，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应该要去体会啊，就是说这些鱼、这些猪啊，都是我们过去流转当中曾经做过我母亲的，啊，那么你这样子啊，修慈悲观来对治你这个吃鱼吃肉的习性，所以这个你后面就说对了，这样的习性如何修观？对，就是要修观。你不修观啊，你一天一天过啊，这个习性它永远在你的内心当中存在，这是叫修观。好，你慢慢慢慢修观以后啊，你的思想就会有变化，就会从颠倒和转成正见。啊，你就思维这个吃鱼吃肉的过患，第一个跟众生结恶缘，第二个你恩将仇报，这个畜生道每一个畜生都是你过去的母亲，你的报恩都还来不及，怎么能够吃他的肉呢？啊，所以你就是思维你做这件事情的过患。啊，你吃鱼吃肉断大慈悲佛性种子，菩萨戒说的吃众生肉啊，破坏你的大慈悲，那大慈悲破坏以后你就很难成佛啊。所以说你如何修观对治，就思维他的过患，思维吃鱼吃肉的过患，伤害你的慈悲心啊，跟众生结恶缘，一切众生见而舍弃，你吃鱼吃肉啊，众生看到你就不欢喜，那么你跟众生结恶缘，你怎么度化他呢？就没办法度化他了，啊，所以你可以把那个菩萨戒啊，哪一条是众生中有一条，可以把它拿来读一读，那一条读一点。佛陀对于吃众生中有种种的呵责，你把那个过患都把它记下来，不断的思维，来对治你在梦中吃这个习性。
佛法修学概要，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二十面。那么这一科呢是花心篇的第三科啊，别名花心之差别义。那么这花心当中呢，我们分成两个次第。第一个是花起出离心，第二个花菩提心。那么我们一个大乘的菩萨，首先呢要花出离心啊，那么就是说我们要思维生死的过患，思维死末无常，乃至于思维小满难得。那么从这三个思维当中呢，我们内心当中啊，来对治我们对于三界的贪念，使令我们能够一心一意的追求吃出世间的涅槃。那么这个就是出离心啊。那么由这个出离心以后呢，我们进一步的修习菩提心啊，就是把这个出离的这个心境啊，把它扩大。那么我一个人在三界中流转，但是一切众生也是跟我一样在三界中流转，换句话说呢，这一切众生 我有一份的责任来救拔他们，就把这个我们想要处理的心情把它扩大到一切众生，就是大悲心啊。那么这个大悲心有总相跟别相啊，这个总相呢就是有四个誓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证啊，这个是整个大悲菩提心的总相。那么这个别相有十个啊，那么十个当中呢，我们上次也简单介绍过了，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念众生恩这一段呢把它加以啊说明啊，看这个附表第二。那么附表第二，念众生恩故发菩提心啊。此众依阿底峡尊者所传七重因果法教修，如菩提道次第论论云：七因果者，为圆满佛果从菩提心生，彼心从真上意乐生，意乐从大悲生，大悲从慈生，慈从报恩心生，报恩从念恩生，念恩从知母生，如是次第说为七也。那么这个念众生恩发菩提心啊，我们根据这个阿底峡尊者的传承啊，就是这个黄教的庄科巴大师的上师啊，阿底峡尊者他的七重因果法。那么这当中呢，我们先解释什么是七重因果啊。这个七重因果啊，就是它有七个啊，七个层次的因果啊。我们看第一个层次啊，圆满佛果从菩提心生啊，这是一重的因果。那么圆满的佛果当然是万德庄严啊，这个是果。那么为什么有这个果呢？从菩提心生啊，我们的因地的。